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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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呢来感受一下哦，很荣幸邀请到也是我们的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谢科长，要回到我们的现场，陪伴我们大家生活中一起分享所谓的绿道路评估系统的推动。当然这整个推动来讲呢，它有它的历程跟最新的一个发展，包含了绿道路的系统呢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动的啦，还有不仅呢进入了所谓的这个示范，还有精进版，你看看厉不厉害，我们怎么样来去跟这些国际逐渐的接轨。我想这也是从零到有，以及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开始哦。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谢科长之外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也赶快呢来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谢中颖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好，大家好。
哇，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呢，我们就要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哦。其实制度是人做，应该是说人设定的，因为我们是从零到有，对不对？应该这样说。
是。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咯，有关于这个绿道路的评估系统执行跟经济的一个计划，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这个绿道路的评估系统它主要的内容？因为有很多人不了解，不要说不了解，民众不了解就算了，连很多的主办方他都不是很了解，到最后呢就很像科长跟我一样又开始又要来说道了。对。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以及这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跟道路都可以使用，请教科长了。
诶，是这个有关这个绿道路的系统呢，因为这个最早是由本署在2020年建立的哦。
嗯，
那它主要是要求这个道路工程在设计跟施工的阶段能够实行这个节能减碳的相关作为啊。
嗯，
那主要是以减碳为主轴 然后涵盖了这个环境啊及社会经济的两大面向哦，然后用各个方面这各个类别的这些评估的这个指标
嗯，
然 然后去评估这个道路它是否有包含了这个永续啊、减碳等等的这些特性。
嗯，是。不过想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说当初我们国土署啊为什么要推动这个绿道路评估系统，这个也是哦曾经有这个县市政府在问到。那因为好在呢这个科长教我教的好啊，还可以讲一点点。不然就惨了。
不敢。
我觉得背后的政策脉络哦可能要让他们清楚。我觉得不只是当主事者地方县市政府哦，包含了我们民众可能都要多一点了解，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近零减碳的这个趋势啊，
嗯，
算是现在的一个主流嘛。
嗯，
那包括在行政院的层级呢，由国发会在2022年有提出了一个台湾2050近零排放路径及策略总说明啊。那其实这个目标就是说希望整个台湾呢在2050能够达到所谓的近零碳排的这个目标。
嗯，哦，
所以在各个面向都必须来推动相关的这个有关节能减碳或者是环境友善永续等等的这些作为。
嗯，而且我知道它主要它的那个减碳的主轴还涵盖了就像刚刚科长讲的永续里面就有包含这个环境，对不对？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诶，我们这个就算你要做永续的话，你也要让我们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的啦，不管蓝领白领，还有就是经济面也要顾到吧，科长，是不
是？
是
的，没有错。
嗯，我觉得不是一面的一直在讲，而且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知道他的那个评估类别，我看了一下，包含了生态、材料、与能资源、废弃物、污染，还有宜居性、社会、人文、经济、其他创新等等。这个评估下来很多哎，科长。
哎，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哎，像一般的这个工程，或是我们在讲的这个道路工程，
嗯，
应该在一般性的这种工程，其实我想大家在，哎，不管是做就是工程业务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工程方面的人都非常的了解，而且他也是。也算是好几十年来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么做嘛。
嗯，对。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中间现在开始来要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其中的一些项目，让它符合所谓的永续环境、永续节能减碳等等，那当然我们就必须从很多的面向来去做一个检视嘛。那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就是绿道路评估系统里面最主要的七大类别。
嗯，
哦，那其中这个其实可以分成两大面向，一个就是所谓的环境面，
嗯，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社会经济面。
嗯，
哦，那环境面我想大家就比较了解了，包括生态啊，
对呀，
友善啊，然后材料是不是有就是循环使用啊，然后是否能够节能啊，那最后的你这个产出的废弃物跟污染是否能够有效的去做一个管制等等，这都是在环境面的部分。
嗯，
那另外在这个社会经济面呢，其实我们也把它放在这个评估系统里面了。
嗯，
哦，那包括这个所谓的宜居性，
嗯，
社会与人文，
嗯，
还有经济，那包含了其他创新等等的项目。
嗯，
那这样子做起来，我们认为就是。相较之下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系统。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刚刚呢这个科长教应该是说不能说教与大家，而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啦，对不对？
是。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适合每个道路工程，不管是在施工方面或设计方面这个是不是有兼具到可以做得到，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七个类别里面呢，总共有26个评估指标。那其实一个一个去讲，它是非常的一个
复杂，
复杂的。
对呀。
但是呢，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考量到，其实也并不是每一个
都可以做，对不对？
对，都能够做到100分啊。
嗯，
所以我们也有去分一些类别哦。那个是我们后续会有介绍。
嗯，
那。这部分基本上在道路工程呢，你只要在设计上面愿意 就是朝这个环境啊友善或是永续等等的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基本上应该都有一些基本分数啊。哦，就是虽然没有达到100分，但是可能也有达到一些基本的这个绿道路的这个标准。
嗯，是哦，这个就曾经有这个一些这个地方政府二线城市的哦，就在讲到说，像做这些的话，基本上哦，是不是政府有补助？就是所谓的中央有补助，那一般的县市政府呢？而他自己的这个出资额会不会太高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对，其实我们建立这个计划在一开始推动的时候，也是要利用我们目前手上有的这些
资源嘛，
对
不对？
补助，比如说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类似生活圈补助等等的这些补助案，
嗯，真的。
然后用这个部分，因为毕竟要做这个所谓绿道路的设计，通常包括一些配合作业的项目，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资源或是经费啊。
嗯，
那针对这一部分呢，我们也预计哦，在未来在提案的时候，如果就是提案单位各个县市政府他愿意去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那我想相关的费用，我们也是可以酌予补助啦。
嗯，所以大家第一个哦，要有一个共识啦，对不对？
嗯。
那当然，我们有13个这个绿道，应该是说绿道路指标跟节能减碳相关的，包含了像刚刚科长也有特别提到了减碳的策略、绿覆盖、当地的材料、营运、包环境，还有就是对于这些道路工程的评估。其实呢，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头啊，人家讲说凡事起头难了，大家一看到这个就会很害怕。其实不要害怕，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先从这个绿道路的评估系统，我们先看看我们整个是不是很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经济生态因为它这里面有我发现里面有分类很细，对不对？
对，是的。
嗯，
因为其实刚主持人有提到，当然我们一般看到这些比较陌生的东西
哦，大家的抗拒性好大哦。
对，对于说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做工程，
嗯，
你看到这些跟以往的一个方式
不一样，对
不
对？不
一样，我们可能直接就会联想到，哇，这个这样子的话
怎么做啊？
怎么做？然后设计的时程，然后相关工程经费是不是都会增加等等？
嗯，
哦，那但是其实，但会这样子想是非常的正常啊。
对，没错，
那只是说。我想大家也应该很了解哦，现在近零减碳这个算是势不可挡，不管怎么样一定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那包括工程也是一样。
嗯，
哦，那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在工程面可能也是要逐步的朝向这个方向去做调整啊。
嗯，
哦，那可能在于就是一些比较像是循环材料啊、环境友善等等的这些部分，
嗯，
可能也是要逐步的去纳入我们的这个工程设计跟施工里面。
嗯，是，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哦，尤其是2050那个净零转型，在背后我们知道说，要做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凡事起头难，但是依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我相信大家可以有一点点初步的认识。不过在这个初期，你们在推动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有遭到误解或者是阻力？那你们要怎么去克服？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要让大家知道的地方。
这个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事实上当然，我们也有预料到啊，不可能100%大家听到就是很主动的来配合啊，对。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哦，有一些县市政府啊，其实他们对于这一个方面也是就是相当的支持啊，
嗯，
哦，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哦，这个净零碳排，尤其在2050要达到这一个目标，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哦，真的，那个要花很大的努力嘛，你人力，
对，而且必须要在它的一个转变，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
嗯，
你不可能说净零隔年就净零，而是你要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嗯，
对，慢慢的把你的这个 比如说把这个碳排去减少，
嗯，
那我们才有可能在那一个2050年达到所谓的净零这个目标。
嗯，是，所以哦，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一定会碰到误解了，但是误解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帮大家解开。对不对？
是。
然后呢，碰到阻力的时候，不要怕，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努力去克服它，好，让大家知道。那如何去克服呢？我们都知道困难点在哪里。不过呢，我们总是要做嘛，因为你不做的话，等于是零嘛，对不对？
是，我们就是要透过各种手段啊，包括是各宣导啊，或是利用我们的补助等等，哦，去做一个这样子政策的一个推动跟转型啊。那这样才有可能会持续的朝这个所谓净零减碳的这个目标去迈进呢。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呢，我们该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可以呢？在这个整个一个不管是在成本分析啦或者是生活形态啦或者是可以更多的这个了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跟整个国际趋势去接轨，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努力的阶段。那不管怎么努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对吧？
是的，没有错。
嗯，是。那当然这个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让我们的谢科长呢亲上火线啊，对。然后呢让大家知道这个绿道这个绿品的部分哦，其实绿道绿品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好，那当然呢这整个经济的一个执行计划呢也是陆陆续续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以及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因为当我们自己知道的同时，尤其是我们自己是承办单位或者是施工单位或执行单位，你就要有办法去让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也都清楚，诶，这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些衔接，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跟我们生活面、经济面、生态面，对不对？都是有相关
的。
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谢中颖科长，非常谢谢他呢。哇，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之外，也希望大家呢对我们的绿道，也就是我们整个绿评评估跟整个系统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我们先跟他说拜拜哦。
好，拜拜。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真喜欢，这首像电影。 有时在对骂，全世界强强的拢拼，讲嘛讲袂出声。在亲像烟花，彩色的今夜，不是黑白乱野，错乱的人生，全部拢是八卦。你若有目睭，唔当只是看一半，啊看一半。为怎样一大堆梦家，目睭就顾着喇叭，头壳内不知是底啥，讲嘛讲袂出声。就是生活平平静静，不能因为一时贪心，目睭目白乎紧。哎嗨啦，红灯无在看，车灯无在看，你目睭无在看，念伊就爱头壳疼，路拢无在看，车拢无在看，你若阁无在看，念伊后悔就想换。
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又宝贝啊，我要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首届的人本街道黑客松颁奖。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在青年创意无限跨国共筑人本幸福永续街道首届的人本街道黑客松的大专院校学生竞赛的颁奖典礼暨记者会呢，由内政部携手长期支持台德教育交流跟城市街道的一个发展议题，与德国在台协会共同颁奖给获奖的大专院校，也期许透过了竞赛的方式达到一个促进跨领域跨合作，而且还可以共同加速人本街道公共服务的优化与创新。那这一次的竞赛呢，是以幸福永续街道为主题，吸引了将近有50组的大专院校青少年朋友组队。那么经由评审委员的一个创意可行性有序性人本理念的一些指标跟综合评比，而最终获奖的是卓越金奖团队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还有银奖的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以及铜奖的辅仁大学。另外呢，金奖团队呢将取得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参加整个作业的一个成果交流机会。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期盼继续的来集结大家的努力，用具体的行动解决社会关注的议题，增加跨国的一个交流合作。而这一次呢，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余旺盛也是我们的副署长呢，特别讲到这个金奖的一个团队呢，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以人本道路通行，在行得通的部分为主题，那么也透过了影像跟辨识哦，人行道的一个障碍物，进行了障碍物的热区分析跟类型的一个归纳。那政府部门呢，就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个资讯，拟定一个针对性的策略，提供给民众主动回馈， 这些资讯的一个管道，那么在有限的一个资源之下，实现最有效率跟最巨大的一个实质，鼓励更多的民众可以参与这个人本环境改善行动。那么银奖的团队呢，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是以等一下绿就来了，这是智慧行人响应嗜好的一个号志系统为主题。那么希望就是透过整个影像的辨识还有态度这样的一个号志调整，来考量各年龄层的一个用路需求，那么也改善用路人行走的体验跟安全性。同奖团队是辅仁大学摆脱行人地狱校园周边道路优化模组，那这个是聚焦在学生群体的一个用路安全，针对的就是行人空间不足还有人车的冲突频繁的问题，来提出方案，透过一个分类的一个图表还有模组化的一个设计，建立一套详细的具有系统性的可以复制性的交通优化模型，提供给具备社会包容性的设计方案。所以可以从提报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学生的创意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还想要更多更了解知道的一些他们的主题，我们也会依序的来跟大家分享。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你这翻脸，我给你的爱你说不够甜，最会装哭，多么碍眼。妈妈曾经说过不要被骗，说 love oh love 爱是什么，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